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4年12月30号，明天呢还有一天我们就走过了2024年。2024年给您的这样的一个一年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总结过去的一年，您有什么收获？哪些新闻事件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5年又将是什么样的一年呢？所以呢，我们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哈，高杰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年底，一年又过去了。那么在最近啊，今天是周一，明天是周二，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股市还剩两天，明天还开市哦。那么剩两天呢就要去收盘了，到今天截止呢已经是圣诞行情希望有点暗淡的这种感觉哈。今天是周一，美股呢是普遍的收低，标普包括纳指已经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黑了，也是呢在八个交易日内第三次的跌幅超过了1%。还有呢，我们看到十年期的美债从7个月的高点呢多少有点回落，今天价格呢是有点反弹哈，这倒是对股市来讲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的消息。关键呢到了年底了，交易量呢是比较清淡的，通常现在到年底这个时候的交易量啊只占平时的2/3左右啊，那少了1/3，你看这个市场呢都没有那么的旺。那么最近这两天的时间呢，2/3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它有的时候呢也会放大一些波动哈，那也受到年底的这些不动荡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避险的情绪呢也是比较高涨的。所以我在上周五给大家讲过了，一些投资者呢是选择了清仓。然后今天呢像道琼直接呢收跌了超过400点呢，这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最后一个交易周，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哈，就是2024年的最后一天了。三大指数呢是基本上还是处在历史最高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截止到今天，标普500指数和道指呢仍然分别上涨了25%和14%。纳斯达克指数呢干脆直接呢是今天。截止到今天本年度、是有30%的这种涨幅。那标普还有的这个道指呢也都创下了从2021年以来的最大年度的涨幅。纳指呢同期它是超过31%哈。今天我们具体看一下呢，道琼斯指数下跌了418.48点，跌幅是 0.97%， 收报42573.73。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35.25，跌幅 1.19%， 报19486.78。S&P 500下跌了63.9，跌幅 1.07%， 收报5906.94。费半呢，今天下跌了96.46点啊，那它跌幅是 1.88%， 报5026.51。这里边我们看到呢几个主要的科技天王全部是收跌的， Meta 1.43， 苹果是 1.33， Alphabet 是跌了 0.79%， 微软呢是 1.32%， 亚马逊跌了 1.09%。 所以呢大型的科技股的这种超过 1% 左右的下跌的话，你看 S&P 500包括纳指哈也都是普遍都收跌的。那他们的这种集中啊也就造成了股市的这种大起大落啊，他们这七家一旦是有动作的话，那整个的股市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费半呢今天也是大部分都是收黑的，像博通啊，这一直是最近挺旺的，跌了 2.55%， 高通跌了 1.69%， 应用材料跌 1.91%， 德仪 1.68% 下跌哦， AMD 是跌了 2.20%，NVIDIA 稍稍涨了个 0.35% 啊，美光也跌了 3.61%， 只有 NVIDIA 前一段时间呢它这种回调啊，看来又有人在逢低买进了。台积电呢也是跌了 0.61% 哈，整个台股的 ADR 集体收跌。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几大股指的情况了。 今天呢，我们所看到基本上投资者还期望着股市在年底呀、和新年呢能够继续的上涨，所谓的圣诞老人涨势啦。但是今天我们看到12月份的最后五个交易日和一月前两个交易日，现在已经过去四天了哈，那基本上都现在还是走跌的，除了第一天啊。我们看到呢，有数据显示从1950年以来，标普500的话在这一段圣诞老人这个行情中间 这几天呢，平均回报率是涨 1.3% 的。那今年到底怎么样呢？开年又会怎么样呢？明天又会怎么样呢？还有一些未知数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大家还是获利啊回吐的这种比较明显了。主要呢，大家还是担心市场会在年底啊失去这种动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上周五呢，美股就收跌。上周五呢，道指收跌了300点，纳指呢跌了个1.5哈。那明天还有最后的2024年的最后的一天，到底怎么样？那么开年的那两天也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有的分析师呢就认为呢，这一切可能早就应该发生了。随着进入一月的话呢，也认为会有更多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知道呢，就是11月5号之后大选，整个的股市已经是涨幅非常大，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所以呢，像一些空头哈，像法国兴业的银行策略师 Edwards， 他呢就警告说，那些对美国股市例外论感到厌倦的怀疑人士，可以从一些迹象中获得力量。这些力量呢，表示狂欢即将结束，是时候退场了。他强调的呢，是收益率曲线倒挂的这种结束，还有对高科技行业巨大的预期。他认为这两个将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呢，有不同的看法。像其他的一些分析师认为，在这个时候呢，最好是按兵不动，认为呢，美股仍然是投资的选择。成长股仍然表现的超群，盈利预测仍然还是良好的，因此呢，有理由保持乐观的这种情绪。所以您是属于哪一部分的呢？市场上永远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包括你想想联储，他在2022年对2023年的预测，包括呢今年对通胀的预测都已经错得那么离谱，对吧？对美国经济的预测都那么不准，所以呢，谁能看透这个市场呢？永远会有两种看法。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证券市场的一些交易的情况。本周呢，周三，今天周一，周二呢将是元旦啊，然后整个的市场呢也将会休市了。今天呢，我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的情况，我们不妨呢去看一下哈。像刚才我讲了，除了这种三大股指之外呢，像这些科技股啊，都已经还有那个 ARM， 大家知道哈，等等呢，也都在跌，都超过了2%哈。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呢，我们都是在进入新的一年之前，联储呢在最新的这种会议当中预测，明年会降息2次，交易员呢压住仅是降息1次，甚至会没有降息哈。市场和联储之间看法，大家和联储看法是不一样的。那部分的投资者呢也在担心通胀还会持续的更高吧。那么这些呢都让明年的市场呢多了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今天呢有几个意外哈，一个呢是波音，因为周日呢发生了在韩国的济南的这种济州的机场发生事故啊，它这个事故直接造成了179人的死亡，然后也是波音的737的800型的客机上面哈，然后紧接着他又发现第二架同类型的客机的那个起落架呢又是没有落下来，所以这两天波音的股票呢都是下走的。今天像比特币的交易呢是超过了94,000美元，在本月早些时候它创下了18,000多的这种历史新高之后呢大幅度回调。前两天呢，今天像叫做MicroStrategy 呢，他又宣布呢去买入了比特币，但是呢是金额比以前少了很多，2亿多美元的这种买入哈。那么现在呢，比特币价格呢现在是在94,000哈。 那我们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欧洲的指数呢是回落的，亚洲呢大多数股指呢也是收跌的。日本日经225他们是年末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已经是下跌了 1%， 它全年呢也涨了 19%。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呢，大家虽然是希望这种圣诞老人行情哈，但是呢已经是一直在12月下半月呀表现的比较低迷了。标普500指数现在的这个收涨呢，虽然是还蛮亮丽的啊，但是呢在本世纪从进入2000年以来呀，年度涨跌的这种统计的排行榜当中，已经从高居榜首哈，跌落到了第五了。那也是涨幅已经不错了哈，那明天不知道还能涨呢还是跌呢，对不对？那基本上很多的业内的人士哈，他们就对这个美债和美债殖利率呢给市场带来的这种压力呢有了他们的一些解读。那一会儿呢高杰会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分析哈，这个美债殖利率的这部分。我先把呢最近这个时间安排哈，金融市场的时间安排跟大家去说一下。明天周二是12月31号是正常交易结束的最后一天，包括伦敦在内的其他的一些股市哈都会提前闭市的，美国的债券市场也将提前闭市的。周三是1月1号，2024年1月1号，股市债市呢全部都是休息的。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在27号去世的吉米卡特总统啊，他是100岁哈。那么拜登呢已经宣布了在1月9号下个周四呢将关闭，美国的股市呢也将关闭，债券市场也将提前闭市，主要呢是要对卡特总统呢进行一个纪念。在明年的1月20号呢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然后呢股市和债券呢也将是在那个周一是关闭的。1月20号应该是政权交接，所以它是美国总统就职的典礼和马丁路德金全部都是休息的一天，所以我相信呢川普的这一次的就职典礼呢也将成为一个世纪的庆典。他在美国历史上只是第二位总统呢在隔了一年之后再重新竞选胜利的，那加上呢如今的美国这一次是 73% 的人哈去投票，普选票都已经赢了，那么这个呢都代表了一个巨大的民意，对经济啊对方方面面的这种不满。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庆典将会是什么样子，而且呢现在他的就职典礼的资金的募集啊也是创纪录的这样的一个金额。那这是呢我们市场的一个安排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去说到这儿吧，然后我呢接下来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去说一下到底哈怎么样去从美债的殖利率的这部分看美股的这种变化。那么因为未来呢这部分哈有一个说法说的到五呢就是看涨看跌，到六的话呢可能就是非常恐惧了，等到七的时候呢就要出现了市场大幅度的回调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哈，那么现在呢对美国的这种债市的殖利率哈将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冲击，我先给大家呢做一个分析啊。那有呢我也是从一位金融人士哈，他呢也是叫做 Evercore ISI 哈策略团队，他们在上周末呢就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提到过啊，那就是未来的美债的殖利率将成为美股的一个测试盘，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呢到底呢怎么样2024年的尾声为什么表现的股市表现的不佳，包括呢未来的股市将怎么去走，那么其中呢不管说法都怎么说，大家都聚焦在美债收益率之上。因为呢这种大幅度的殖利率的攀升就会给目前的股市呢带来一个巨大的拖累。美联储呢在本月呀然后由如市场预期这样实现了利率的三连降，但是呢会议的鹰派的这种基调呢就导致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直接上升到 七个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从九月份以来呀，更是已经飙升了近100个基点，说是降息哈，那个结果呢，市场上不相信这个降息哈。业内人士呢还在担心呢，川普呢如果是上任，他的新政的关税和减税的政策，可能呢会导致呢通胀的加剧，政府的赤字呢不断的扩大，又会增加债券的供应。那么这些呢都可能会给债券的价格啊带来一个长期下行的压力。所以呢，刚才我提到的这种 Evercore 的 ISE 呢，这个团队呢，在本过去的这个周日，他们就发表一个报告啊，他就在说，从长期以来看呢，盈利是股市的真正的驱动力，但是在大背景仍然有利的情况之下，长期收益率的上升，有的时候呢，就会给股市带来一种中期的压力。随着呢时光步入2025年，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对美股目前的这个牛市构成了最大的挑战，也确实是从12月18日美联储决议后引发了股市的又一阵的波动哈。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的冲击股市呢？他呢这个团队就认为，基准美债收益率在强劲飙升之后，这两天可能会有稍有回调啊。那比如原因为什么呢？就比如说美国的国债的空头的头寸呢大量的开始出脱了，包括呢石油敏感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缓和了，这些呢都会减轻对通胀的一种担忧。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是周一嘛，那么债市的表现也确实是这个样子。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在上周大幅度走高之后，在今天呢单日啊是十年国债收益率创下了5周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尾盘的时候跌了7.2个基点，现在呢是报 4.549%， 在上周四的时候盘中包括上周五都破了 4.6 了对吧，现在是 4.549。但是呢这个团队呢同时认为啊，那就刚才我所提到的川普的政策呀，财政赤字啊，中国日本等美国最大的海外的这些债主啊减持美债呀等等，它就会对中期内对美国美债的收益率呢造成上行的压力。所以他们这个团队认为啊，年初明年年初的时候，债券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会上升。债券的收益率上升对股市的压力呢是无时无刻都是在的哈，不光是现在了，不论你股市的估值是高是否是偏高。比如呢在2018年的时候哈，那股市的估值呢在1994年和2022年，当时的美债收益率的上涨都对股市构成了压力啊，就做这种历史的分析。他说呢，他们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十年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究竟上升到什么样的一个阀值上哈，什么样一个 point 这个地方会触发股市的回调，但是呢这个是没有一个定论的。但是呢过去呢你去回头看股市回调的时候触发的这个国债的那个位置呢，从2018年达到3%，到1994年的时候6%啊，是不等的。2018年当时是一轮这个增息嘛，那是从2008年开始是零利率的这种放水，导致了2018年他们要进行这种balance sheet 的这种调整。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件事情到了2018年造成了年底巨大的一个回调哈。那么这一轮本轮周期呢，他们这个分析团队认为，十年国债收益率如果是只是在 4.5% 的话，股市还能够克服一下阻力，但是如果突破 4.75 的话呢，他们就认为股市会出现更长更深的调整。现在已经不是 4.75 了对吧，刚才我提到了已经是 5.475 了对吧。从2020年美债的长牛结束，收益率触底以后，标普500指数在总计的1754天累计上涨了117%。昨天呢跟一个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聊，大家就聊啊，说从2015年、16年那个时候，他就买这个 ETF 指数啊，15万直接呢翻到了150万。所以大家想一想哈，他现在呢是在2020年，这四年呢标普五百呢已经翻了117%啊。所以我也在跟年轻人，跟我的小孩都在讲，年轻人你要不学会股市，不会做长期的投资的话，你几乎翻身的可能性都很难呢，如果靠那种死工资的话，对不对？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高于 4.5% 呢一共有89天。这89天当中呢，美股下跌了 2.1%。 在高于 4.75 的20天之内，美股的跌幅达到了 3.7%。 那再往上呢，如果是 5% 的收益率呢，那他们这个团队分析就可能会像在2018年川普在主导关税、移民和税收充斥的第一任期第二年的 3% 一样，可能就会对周期性的牛市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他们这个团队呢，是也是对明年的整体呢还是乐观的。他说呢，在年初经过一段波折之后，标普500指数可能仍然会在明年整体走高，达到6800点。那他们认为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不太可能突破这种高位收益率的阀值哈，不太可能，就是不能超过6%啊。那我们就看吧，那就是希望通胀不要反弹的特别的大，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分析。所以呢，接下来大家就主要去关注这个吧。关税的这个呢，川普怎么去做，我们可以再观察。他谈的很多事情呢，往往真的是很有意思。虽然他的这种说法呢，引得全世界都跟着再去上蹿下跳的，不得不去回应。但你从他的效果上呢，就不用美国出钱去达到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他的关税的这部分呢，我们还值得去观察。我们看到前两天川普就在讲到嘛，他说要买格陵兰岛，然后呢要去把巴拿马运河收回来，简直了，就全世界又一通骂呀，对川普。然后呢，就在他话音落的几个小时之内，丹麦就马上增加了至少15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哈，对这种格陵兰岛。那么这些呢，都是他们一直川普在 push 的，但是行动他们一直在讨论，行动非常的慢。现在他说我要买啊，我把它买过来，结果呢那边马上就行动了。很多人批评川普的人就认为说，哎，你这个你谁呀你啊，你把国家主权你又买又卖的。但是呢，这里边更大的一个背后的国际战略呢，则是俄罗斯和中共已经在北冰洋那个地方在进行核动力潜艇的测试，包括呢中共呢用经济援助的这种方式呢已经进入那个岛屿，进行了这种扩张和布局，这叫极地战略呀。那个地方不仅有资源，而且呢在运输航道，在各个方面呢都是现在是战略的一个抢夺点。另外呢就是外太空，这都是中共人家已经在全世界进行布局的了，包括巴拿马运河也是这个样子。那巴拿马运河的这个呢已经完全是中共的资金，华为和他们的股权都已经入进去了。美国1美元，美国死了那么多人，挖的呀，他是把一块大陆的板块的陆地一点点给抠出来的，给凿开的，然后呢那个傻总统就把他给白送给这个巴拿马了。然后呢结果呢，巴拿马2017年和台湾断交之后完全和中共进行贸易往来，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事情将发生在哪里。所以在川普在国际战略上他做的这些方向上，如果你能看清楚谁是美国和世界最大的秩序挑战者，你就知道他绝对的是对。那么他谈出来的个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很多人就不以为然，认为他大嘴巴呀，不懂外交啊等等的。可是他的这种做法却是对美国最有利益的。他可能逼着丹麦必须得出钱，现在北约这边各个国家都在提高自己的国防了，你就不要总靠在美国人的身上。那么这些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讲呢，将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我在上周五为大家讲了这个阿根廷总统米莱总统的这种做法哈，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川普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一个不小心呢，各处下绊子哈，还有可能还有一个剧痛，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真正的安家过日子人，去给公司啊，就是经营公司的真正是创业的人，非常清楚你的现金流、你的资产负债表有多么的重要。你如果不断的在借债，你的现金流不能够cover 这个国债的话，那你这个企业早晚有一天会破产。那对一个国家来讲，你能从哪去收税呢？你的税务再高更高的话，你只能压制更多的这种创业的冒险性，那么整个的社会呢反倒就会干起来就没有劲儿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里根就在讲，当我挣1块钱我只能拿到手里1毛钱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是出问题了。所以这就是里根从一个 common sense， 从一个常识上，他开始呢在他的任内啊就开始不断的去减税。所以今年呢，我刚才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了一下 这个美债它所担心的各种方面的因素，通胀啊，都跟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一些关系哈。那我呢给大家去说一下，美债殖利率和川普的这些政策在明年关联性就会更强了。现在呢和川普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跟拜登过去的这个政策、跟通胀下不来和联储的政策又是密切相关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我就给大家去讲一讲，过了2024年，咱们一定要做一个复盘，对不对？那么这个复盘你是怎么做的？那我们一会儿呢去看一看一个在华尔街日报上的金融专栏的作家，人家是怎么进行复盘的啊。那我现在呢接下来先看一下2024年的一个总结。2024年呢，美股实在是在全世界来讲，除了这个阿根廷哈，人家对冲基金都跑到那儿，收益比美股还要大。但是呢，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讲，美股呢绝对是全世界的一枝独秀，因为阿根廷那边这个不顺的东西也是非常的多，而美股呢，包括呢美国的这种实力呢，让大家更喜欢哈这个投资。所以呢，在今年，美股啊有超过创下记录是10000亿的美元的资金流入了 ETF 美国的这种交易所呀，它的资金资产呢整个的增长超过了30%啊，这是一个创记录的增长。投资者呢向美国的 ETF 指数投入的这10000亿美元的资金呢打破了3年前创下的记录。3年前是2021年，对吧？2020年是疫情，然后呢，美国政府大撒币，当时那个钱太多了，大家坐在家里头都干嘛？都去炒股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高潮一个记录。今年呢，居然的超过了30%，所以呢，让华尔街啊对美国的未来大规模的这种股市金融市场的大规模的增长充满着这种期待。分析师呢就在说，从去年呢美股平淡的资金流当中的这种反弹，标志着投资者对美国资产广泛的这种接受。这一年呢，今年标普500指数上涨了约25%哈，今天跌了超过1%，现在剩24%了。长期趋势当中也发挥了作用，投资者会继续将多年的这种趋势呢进行延续，他们的共同基金转向了具有更大税收优势和交易便利的 ETF 指数。根据的这种 ETF 的 GI 的月度数据显示，截止到11月底啊，美国的 ETF 的总资产达到了创纪录的10.6万亿，比2024年年初增长了30%哈。今年呢，就是明显的投资者对美国市场呢恢复了信心，情绪呢转向了风险偏好。ETF 资产增长呢，对不管是大的这种投资的机构，像 BlackRock 啊、布莱德在内的这种华尔街巨头来讲呢，也是一场意外之财。那他们的公司呢，今年报告了创纪录的管理的费用，他的公司的股票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同时呢，包括一些专门呢进行管理 ETF 这种策略的小型的主动管理型的资产管理公司啊，今年也是一个大丰收。因为最大的标普500指数基金一如既往的领跑了资金流的入榜的榜单，紧随其后的呢就是Investcorp 的，就是Triple Q 哈，就 QQQ 的那个基金。这个基金追踪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截止到今年12月中旬，吸引了超过270亿美元的新资金。所以呢，分析人士就在说呀，这个数字是非常令人瞩目的，270亿啊，在去年的时候，这个 QQQ 啊，仅吸引了73亿哦。那么你看，今年73亿和270亿比，你就想今年这钱都流进来了。在11月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啊，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尤其的明显。在11月，美国 ETF 资金流入创下了月度的记录，达到了1640亿美元。许多人都是希望呢较低的税收、更少的监管能在川普第二任期内进一步刺激呢已经炙手可热的股市了。而尽管固定收益 ETF 的市场份额小于股票型的基金，但是他们的表现也非常的强劲。因为呢，从美联储开始下调短期利率之后呢，投资者是试图呢去锁定较高的这种收益率，所以呢，这些基金呢也受益匪浅。 截止到11月底的时候，流入股票型基金的资金是固定收益基金的2倍多。相较于年初的资产总额的话，债券基金增长的速度更快。今年的资金流入呢，占年初管理资产总额的20%。我天！所以呢，随着第四季度的展开，美国股票市场也是仍然占有着主要的主导的地位。现在呢，美国股票型基金与其他类型的 ETF 的资金流入在3个月的滚动差异呢，都是在11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有其中哈、就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钱哦，就是购买美国股票的基金占了主导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的国际资金的股票。这个研究数据显示，在11月，股票型基金的净流入的资金当中，97%流向了美国市场。你就知道美国股市有多热哈、我一些在国内做金融的朋友都说，他说你看美国的股市一条大长龙，他说这才是股市，他说我们那 A 股怎么看呢？他说你们能在美国简直太幸福了哈，就是业内国内人士的一种感慨哈，因为他们一些散户你是没有办法在国内去炒美国股市的。所以呢，现在呢，整个的市场钱啊，他们来说话，他们就认为美国在经济增长、利润表现方面的种种的卓越性哈，就是让市场的非常的狂热和兴奋呢。那今年呢，用投资者、金融市场用资金追逐的这种表现呢，用他们的脚哈去说出来对谁的政策更加的看好，但是呢，也会去增加了一个日益增长的风险，那就是现在的股票市场实在是太集中了哈，在大型的科技股和美国的大盘等领域呢都是过度的集中，所以大科技股有任何动荡，美国的股市就会有比较大的这种明显。今年我上次也在讲哈，就是主动管理和比特币 ETF 也是今年的一个不得不去说的金融的绝对是热点话题了。今年是超过12家的资产管理公司在1月份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推出了第一批可以直接比特币的美国的基金。所以呢，这个加密货币呢就开始大幅度的上涨，投资者将数十亿美元注入了这些基金，也造就了 ETF 历史上最成功的几次发行。还有呢，像其他的一些方面也蛮有意思的，那有的像想要维持股票敞口减少一些风险的退休人士呢，涌向了一个在业内称作叫做就是 baby boom， 就是婴儿潮一代糖果哈、就这样的一个基金。这些基金呢，他们会用期权的策略来降低波动性，并为股东呢产生收入。那我就不详细解释了，这个要解释呢，就是用这种看跌看涨的一些期权哈，有点类似于买保险的这种方式。我盈利呢，我不盈利太高，我一旦跌的话呢，它有保险呢来去有一些就是期货的抵押金，然后呢，我也可以有保险的一种偿付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比较稳定哈。所以呢 ，ETF 呢不再是一种被动投资的工具了。截止到11月呢，主动管理型基金占今年所有资金流入的约30%哈。那么对这些大型的管理基金管理经理来讲，它是一个好的消息。但它是呢，他们虽然呢是见证着资产的增长，因为呢，就像巴菲特打赌的那个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呢。他们的管理费相差的很大，如果扣除管理费的话，主动型基金多数的年份表现的不如这种被动型的这种基金哈，就是基金指数呢表现的那么好。所以呢，这些基金管理的经理来讲呢，他要面对着管理费竞争加剧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也是我们可看到的美国股市非常亮丽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呢去好好的去说一下2024年您怎么去回顾自己的这种一年对股票的一些看法。那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分享一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位经纪人啊，叫这个专栏作家，他呢就在说对2024年对市场的预测的对与错，你看看他的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啊，蛮有意思的。我们自己也要去仔细的去复盘一下，看一看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到底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哈，这是非常重要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我们今天呢再看一下哈2024年的这个回顾，那这样的一个回顾呢，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去做的。那我觉得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啊，他呢去进行的回顾是蛮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他今年看对了什么，看错了什么，他呢就在讲到哈，他说年轻的时候呢，年初的时候呢，我曾经表示，这个人叫James McIntosh， 他说人工智能股票并没有形成泡沫，但是呢，到了今年的年底，我却开始担心泡沫已经形成了，因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所有的股价价格飞涨，整个市场达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他说对一般的专栏作家来讲啊，最容易的借口就是昨天的文章啊，今天只不过是鱼还有薯条的包装纸。然后啥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时间啊，这车轮在向前滚啊，过去的就是过去的，现在一切不要刻舟求剑啊。但是呢他就说啊，正是像英国人所说的这个样子啊，他说聪明的投资者呢应该记录下来他们为何买入或者是卖出，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避免日后为结果呢去辩解。他说我们的作家呢也应该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去学习。他说今年呢这市场呢关注了三件事情，第一，蓬勃发展的经济和通货膨胀，第二个，人工智能，第三个，唐纳德特朗普的连任。我们的分析呢非常的简单，经济的强劲就会导致美联储维持更高的利率，随着年末的到来，经济保持强劲，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季度的增长呢被修正为年化 3.1% 了啊，已经是涨得如此之高了。但是呢在2024年的12月的时候，美联储在会议上才终于承认，由于强劲的经济，核心通胀，排除食品和能源的这种波动呢，都比最初的预测更高。他承认了这一点，所以呢，直接导致了股票的大幅的下跌。然后呢，他的分析说，我错了啊，错什么了呢？他说确实在2024年核心通胀高于美联储预测的中值，经济增长啊，几乎是美联储预测的两倍。却呢和我预期的相反，美联储的降息幅度居然超过了年初的预测。那我给我自己找的借口，那我错了我就给我自己找个借口吧，我的借口就是，那如果美联储自己都不了解他所谓的反应函数，那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能有什么希望呢？所以我当时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趣啊，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对呀，美联储哎，央行哎，你对经济的增长居然比你预测高了两倍，你说你搞什么搞？然后呢，你居然还说这个经济放缓，然后你还降息，九月居然比市场还多降了个0.25%。What's going on？ 对吧？所以呢，他说那我要给我错了，我确实错了。那给我的借口就是你美联储都错了，我凭什么不能错呀？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他说啊，在202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联储的高利率压制了市场。不过呢，这一点如果你忽略了最大的这些股票的话呢，就是不成立的。到六月底的时候，按等权重计算的标普500指数仅仅上涨了4%，与全球其他国家的这些指数啊都持平的。美股并没有那么的亮丽啊。什么叫做按等权重计算？就是500，就是所有的这个按照500个企业不要占百分比，标普500指数呢就是按个儿啊，按个儿去进行权重。现在不是，它按照市值进行权重的。现在普通标普500指数呢，因为前十只股票的市值呢已经占了标普权重的3%哦，占了它的3%，那就是33%的这个比例。那么这前十只股票呢，它的涨幅达到了14%啊。所以什么意思，就是大家要看到哈，如果是按个头啊，按大小，这个按个数的话，美股其实一平均真正的涨幅全部是高科技股啊，这些股票给推动的那七巨头。人工智能的时候年初并没有形成泡沫，但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的兴奋情绪却推动了大盘股票的表现，从而呢拉动了整个的市场，这是咱们的回顾了。再一个呢就是川普的这种大选的胜利令股票和 比特币的市场简直是兴奋不已啊，投资者呢就是专注于他要削减税收啊，减少监管的这个计划。然后呢他说，我呢也分析了川普交易的不一致性，虽然某些股票和板块曾经短暂的受到了关注，但随后就被抛弃。比如我们知道哈，这个 Russell 2000，对吧，罗素2000。他说同时呢我还考虑到了关税还有过度刺激经济啊，刺激过度的这种刺激经济的这种风险。这是他看得准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他说你看再一看哈，在选举之后小型股票回吐了涨幅，但大型股的涨势却并没有完全的回落。比特币也回到了10万美元的以下，尽管呢现在仍然远高于对取消反比特币法规的这种希望哈，但是呢比特币仍然是回调了。他也在回想，他说我最大的错误呢，我认为夏季抛售呢已经是标志着市场的转折，我认为投资者从担心过热呢转向重新考虑衰退了，这样的故事应该持续一段时间，尤其呢在一些经济数据疲软的情况之下。但是9月美联储的大幅度的降息还有数据的上修让所有人平静下来了，最终呢抛售只是清理了一些过度投资的基金，尤其是日元疲软的交易。大家还记得哈，当时日元要涨要上涨，对吧，日本央行要加息，那这些事情呢都各种清仓啊，套利清仓啊，各种的这种交易哈，当时市场相当大的一个波动。他认为呢他的错误就是他认为那个时候市场就应该出转折点了，但是没有出现啊，这认为他是 他的错误。原因呢就是美联储的这种降息，大幅的降息还有数据的上修啊，让大家平静下来了。那么股市呢到12月圣诞节前后的暴跌可能是由于基本面的问题，也有可能就是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和美国的特殊性过于的乐观，那么这些呢明年就会揭示答案。明年呢我们要观察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克服幻觉和高能耗，提供真正具有盈利能力的有用的这种应用程序，从而提升生产力。提升生产力干嘛？企业的利润就是提高嘛，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美国的经济能否保持其卓越的增长。他说呢，我的猜测是人工智能炒作已经超过了现实，但巨额的研究支出意味着突破又是有可能的，尽管呢咱现在没有办法预测。他说我对经济的担忧集中在贸易战的风险以及增长是否只是由于巨大的政府赤字而虚构的，这两者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川普是否按他说的做。如果他既发动了贸易战，又在亿万富翁马斯克的帮助下大幅的削减开支，使得赤字下降，那么明年可能会出现剧烈的经济放缓。这篇文章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哈，是非常有价值的，就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就看这些比较大的这几个，这都是很大的一些事情，对吧，这是基本的面，否则的今年的很多都是虚的， AI 的这部分就是情绪。所以呢接下来哈就有很多的一些警告啊，都在警告。刚才我提到了哈，就是一个是美债殖利率的，但是呢现在呢也在看呢，就像这种我刚才说完了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财经专栏的这位作家的回顾啊，那我们自己呢今年投了投资什么地方做的对，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做的及时不及时，然后什么时候进行调整，你也可以做一个回顾啊。那么现在呢这些现在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哈，你像Marima Capital 的高级组合经理叫做 Max Weissman， 他呢就说啊，现在呢投资者应该削减美股七巨头的头寸，将资本呢重新配置到更安全估值更低的股息增长股，来降低2025年投资组合的风险，看到了吧。所以有很多的川普的政策是明确的他要干什么，但是他这个政策的实施的度和带来的结果，这个你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市场的反应它和你正常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人有正常的思维，硅谷银行是不会倒闭的，但是人是不正常的，对吧，他有恐慌的情绪，他会挤兑，他会蔓延，就像大家 恐怖的情绪来，他会抢手指，对吧？有病，对吧？但他就会抢，这就是人啊！你这是没，所以他没有办法预测人心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一位投资经理人呢，他们就在说，他们估计整体市场很快会回落10%，这就会导致七巨头他们一起呢会下跌啊。七巨头刚才都知道了，苹果、微软、Google、亚马逊、英伟达、Meta 还有特斯拉。因为呢，这些股票的这种降低，这些股票的敞口，是因为呢他们实在是太高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增加太快了，估值如此之高，不要指望着这种速度呢会持续下去。他说呢，现在超大型股票的风险回报现在已经是不对称了。他建议呢在债券市场保持呢短期的投资。他说我们看到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将在5%以上浮动，甚至是更高。那你就稳稳当当去赚那5%以上多好啊，对，这是这么个概念哈。市场上还有其他部分的估值呢更加的合理，他们认为呢市场的等权重部分看起来更有价值，回报也更好，等权重哈。他看好呢MRK 哈，还有呢BMY 哈，还有呢这个 ABBV 啊，这些医疗保险公司。他还看好一些国防股，特别是洛克希德马丁，还有呢通用动力哈，这些都是他们所看好的。他认为呢，美联储明年将减少降息，更高的利率环境才会真的会扼杀成长股。七巨头的定价是完美的，每个人都在为这些东西定价，认为未来3到5年将以每年20%到30%的速度增长，而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呢，这个市场一定会出现回调，因为这是追求完美的一个代价。我把这个呢顺便呢为大家一起呢都去分享一下哈，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指南。这些不定的因素市场没有人能看得准，所以呢现在呢我看到就是在喊害怕的这种说法呢不断的就是很多，大家都在害怕，不断的在进行调整哈，这是要注意的。另外呢，今天一个标普纳指连续两日超跌 1%，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美债殖利率这部分，还有呢债务的上限呢等等，还有呢美国人的这种卡债的违约率呢也达到了新高，是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一个新高哈。这两个呢都是今天在股市上带来压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像我今天提到的 MicroStrategy 呢今天是下超过了8%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知名的投资人那个 Bill Ackman 哈，他呢是给这个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价呢，他认为在川普下一个任期之内将有一个可信的路径让联邦政府退出对这两家公司的托管，除了能将8万亿美元的负债从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移除，还能给美国政府带来3000亿美元的额外的利润，这将会川普喜欢的最大的一个交易。所以呢他这个发文之后呢，房利美今天收涨了36.14%，房地美直线拉涨了33.87%哦。那么这也是今天的一个非常大的。还有今天的美国的这个天然气股，今天美国天然气股呢大涨了16%哈，这也是今天的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上周我给大家分析了，对吧？有标普指数今天有6只股价上涨超过1%的股票当中，5只都是来自天然气行业的。那领涨的都是生产商 EQT 哈，它的股价今天涨了 5.1% 等等。天然气的价格就是呢怎么回事呢？除了美国成为第一个哈等等之外，大的生产商出口商下个月预报寒流天气的影响推动了取暖和发电燃料的需求，然后包括呢像这个美国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商之一宣布新的天然气的设施开始生产了天然气，那预示着呢需求会进一步的增长。还有呢像其他的一些哈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些公司呢都在宣布首个阶段开始产生天然气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它的一个利好的消息。这几只股票代号，一个是 EQT， 一个是 CTRA、DVN、LNG 哈，这几只股票就今天的全部都是上涨的。 今天呢还有一些的股票呢也挺有意思的，大家也可以有没事有事的去看一下哈。两周这个叫做Life One，美国音乐和电台媒体公司 Life One 收涨了 23.53%， 因为呢他们宣布与特斯拉合作，带来了超过45万名的用户，在过去两周之内增加了10万用户，他们有四分之一是免费的用户，每天会在车里收听50分钟的节目，这个节目叫做 Life One 哈，两周新增10万特斯拉的用户。另外呢是法拉第未来飙涨，法拉第未来飙涨了70%哈，代号是 FFIE， 周一呢上涨了 78.41%， 他们宣布明年一月呢在 CES 展会上揭晓 FX 的原车型，引发了更新的战略的更新啊等等，这是今天的表现非常亮丽的一些股票。好吧，那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哈，高杰还是讯息满满，给大家带来了所有的这些消息。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别忘了在888-275-1628上给我们点个赞呢。对，那高杰呢也要去考虑明年的节目的一些安排哈。你想听哪些内容也请呢告诉给高杰。那么明年呢高杰会根据大家的要求哈，去开辟更多的一些新的内容，邀请更多的一些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最后一天，咱们就明天再见。